我们今天要来从出埃及记第七章看到第九章的十二节。那最主要我们是要来谈到神借着摩西亚伦的手在埃及地行十大灾殃。那我们今天是讲到第六灾。那从第七章它最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段，也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啊，这个是记载着神他使摩西还有亚伦的地位高升，可以跟法老和他的博士术士相抗衡。那神特别差遣他们要将神所吩咐的一切话来对法老说，也要行神迹奇事在法老面前。那从十四节到这个二十五节，他用这一大段来记载着神透过摩西亚伦的手行使第一个灾殃，也就是击打尼罗河，让整个埃及它的河流还有看得见的这些水源都变成血，那人类不能够饮水，而且在水里所滋长的这些活物也都死了，这是第七章它的两大段的分段。那第八章来讲，它从这个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这是记载着第二个灾，也就是神让本来在河川当中居住的青蛙上了埃及的陆地甚至上了整个埃及法老王他的臣仆他的人民的这个家中去，那造成他们生活上的这种不便，那最后这一些离开河川的青蛙都死了，那也让整个埃及地都腥臭了这是第八章从一节到十五节的第二灾。那从这个十六节到十九节这是第三个灾，也就是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它变为病虫，也就是中文翻译的虱子。那从这个二十节到三十二节这一段，它是描写是苍蝇，也就是神让整群的这个飞翔的病虫害它来到了埃及。那但是在这一灾里头神特别来分别以色列人所居住的歌山地，那歌山地并没有遭受到这个苍蝇的侵扰。那第九章最后他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他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他是记载着神他透过摩西亚伦的手他让整个埃及地的这些牲畜，也就是他们的牛羊驴马还有羊群骆驼都有这种动物的瘟疫。那同样的，神他也分别以色列人的牲畜并不遭害。那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也就是第六灾，那神吩咐摩西亚伦取炉灰把它向在法老的面前向天扬起，那这个灰尘它就成了一种传染病，那整个埃及人他们身上就起泡，也就是生了这一种不洁的脓疮。好，那我们就回到第七章来看第一大段。第一大段它是延续着第六章的说法，因为我们上次谈到说它文章上特别的两次记载， 摩西他在亚威神的面前，他说他是怎样的人，他怎么能够站在法老的面前？以色列百姓既然不听他，那么法老怎么肯听他呢？那他向神推脱，说他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所以啊，在第七章我们又看到神他赐予这个摩西恩典。那按照啊，我们中文的翻译说，亚威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是替你说话的。那在这里啊，它最主要的一个意义是神来赐给摩西一个荣耀权柄的地位。因为这从七章以后，在十灾里头，摩西跟法老之间的关系，当法老遭受到灾害的侵扰的时候，他是要来啊向摩西来祈求，透过摩西来向神恳求啊。所以在这里就这个地位而言，神赐给了摩西他对于法老他就啊向神的那种有权能有权柄的地位。那法老唯有听他的话啊，他才能够免去灾殃。那么亚伦他要成为这个摩西的先知啊，因为一个大能的这种权力者，我们在这个七章的第一大段就可以看出来，他文章这样编写，摩西是透过亚伦来施行神迹奇事，正如法老他招他的属下这些博士术士来行啊这种歧视来对抗摩西亚伦一样。那在这一段神又特别吩咐，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那这一句话代表着神怎样吩咐摩西，那摩西他也要怎样来对亚伦说话啊。因为在这前三灾，摩西他要透过亚伦来代替他行动啊，所以神怎样吩咐，那摩西他也要怎样对亚伦说。那同样的，这句话也是针对法老讲的，因为神他的旨意他是要透过摩西亚伦这两个人啊，也就是他们都是神的仆人，那神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也要原原本本的在法老王面前来对法老说。但是神他也是来预告他们说，虽然这个你们在法老的面前多行神迹奇事，但是法老他的心啊，一方面是法老他的硬心固执，那一方面也是神啊让他的心刚硬。因为就神他的全能主权来讲，神他是掌握一切的啊，这是圣经上他从两个方面来强调。一方面法老他会遭受灾殃，是他本身他的固执，他的啊不肯听从。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是神他掌管了这一切啊，神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使谁刚硬啊就使谁刚硬。但是神他特别的谈到说，法老虽然不听，但是神他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那神这样做的时候，当他伸手来攻击啊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亚威啊。所以我们上次也谈到亚威这个名的意义啊，他对于他的选民听从他话的，他所显露出来的啊，他是一个啊生养保护安慰怜悯的神。但是对于抵挡他啊，也就是埃及和他的臣民，那亚威的意义他就是要显出他大能的手，他要重重的来刑罚埃及。 所以啊，他在七章的这一个六节，他特别的强调，当他重重的刑罚埃及以后，那么埃及法老和他的臣民就认识，就知道啊亚威。那在这个第六节啊，他特别的谈到说，摩西、亚伦这样行，亚威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啊，这是在第七章里头啊，他在六节这里。那等一下在十节还有二十节啊，他就特别的三次来强调亚威怎样吩咐。那这个吩咐，他原文的意思是一种命令，神怎样对摩西亚伦下命令，那他们就照样行。那这样记载啊，它是有一个目的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会谈到摩西他两次来啊哀求恳求亚威，那么亚威他就反过来照着摩西的话，亚威做了啊，这等一下我们会讲。那这也让我们啊从这里能够得到鼓励安慰，一个遵行父神旨意的人，那神的命令他就照样行。但是当有一天神的这个仆人他来向神祈求，照着神的旨意来向他求，那么神他是反过来照着啊摩西亚伦他们的话，神来执行。那神跟他讲说，你们去到法老的面前，那法老如果说对你们讲说行见奇事吧，那你啊就要把这个杖，就要吩咐亚伦啊把杖丢在法老的面前，那使杖来变作蛇。那么我们继续看第十节啊，他第二次的强调，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亚威所吩咐的行啊。那亚伦他把杖丢在法老的面前，那他就变作蛇。那法老啊，他看到亚伦这样做，他就招了博士和术士来啊。那博士和术士，我们记得啊，在创世纪这个约瑟啊，他那一个时代啊，也就是创世纪的41章8节那里，法老他曾经啊做了两个梦，他没办法解，那他也是照他的博士跟术士要来解梦啊。那最后啊是经过他的这个承载啊纠正他的推荐，那么从狱中把约瑟领上来，那神赐给约瑟智慧啊，给话把这个启示来给约瑟啊。所以这里的博士术士啊，是跟创世纪41章8节是一样的。那他们啊是埃及显法术的，他们也用邪术照样行。所以就这个埃及法老他底下的臣仆而言，他也同样的照着亚伦的方式把杖丢在地上就变成蛇。但是这里继续的描写到，当法老王的术士把他们的杖丢到地上变成蛇的时候，那亚伦的杖所变成的蛇啊，却是把这些埃及法老的臣仆的所变的蛇都吞吃了。但是法老他心里刚硬，他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啊亚威所说的啊，这也是他所强调的。亚威他曾经对摩西亚伦说啊，法老他会硬心，他不肯听啊。所以他在这一个啊第一次显在法老面前的这个神迹，也就是杖变作蛇，那他啊也吩咐他的术士博士们啊，能也照着亚伦的方式来显。那这种仿效神的工人来施行奇事的啊，他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从7章8章到9章12节啊，他连续的记载着三次。但是啊，这样的一个议题让我们有需要来做一个解释， 因为我们从这个十四节开始啊，到七章的二十五节啊，这是描写的，也就是神所赐他要降灾。那么亚威他特别的对摩西说啊，法老心里固执不容百姓去，那么明天早晨他出来往河边啊，这个水边是指着尼罗河，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啊，因为在四章二节到四节，神他初次叫摩西啊显这个奇事神迹的时候，是神吩咐他，问他说你手拿着是什么，摩西回答说是杖，那么神叫他把杖丢到地上，也就是那一个变过蛇的杖。那特别的要对法老说，亚威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啊，让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所以亚威他就吩咐说啊，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亚威啊，也就是我亚威。所以在这里神要让法老知道啊，他亚威，但是透过摩西亚伦的手所表露出来的啊，却是那一种灾殃，是击打河中的水。那在这里啊，我们特别来看到他特别强调说要伸杖啊，用这个杖来伸向，因为在二十节啊，他亚威小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成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啊在任何的容器中都有血啊，这是神对摩西的吩咐。那摩西他就吩咐亚伦要这样行。那当啊他们早隔天的早晨来到法老的面前，那么啊亚伦他就照着这个摩西啊，亚伦就照着亚威所吩咐的。那亚伦在法老和臣仆面前，他举杖击打河里的水，那河里的水就变成血。那河里头这些啊水生的这些啊动物呢啊，河里的鱼它就死了。那整个河里的鱼死了，这个河水就变臭了，那埃及人他们就没办法来喝这河里的水啊，因为埃及遍地都有了血。那这里又强调埃及行法术的，他们也用邪术照样行，但是法老他心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亚威所说的。那这是第一个灾啊。那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法老的术士，他也是照样而行，他也让这个水变成血。那我们啊来想一想，这个本来是一个灾，那么为什么啊这些术士他不是把这个灾转成啊不是灾？也就是说，既然亚伦他击打河水，水变成血，那为什么法老的术士他不是把血变成水呢？他反而是仿照亚伦所做的，也是让水来变成血，根本对于灾殃来讲并没有减轻。好，那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描写，那代表着是说他有一种向神抵挡的味道，也就是说你能够做的我也能够来做啊，但是他并没有解决啊法老和埃及人他们的这个痛苦。那这也让我们可以深深的引以为戒，也就是说世上有很多啊 是这种抵挡神的，他们也能够精心的仿效神的工人所施行的这一切奇事啊。所以不要单看这个奇事的内容，你要去理解到他所做的、他所行的是不是照着神所吩咐的，也就是顺着神他的旨意而做啊。因为你光要看那一种稀奇古怪的事，就会受到他的迷惑啊。所以他在这里啊，第二次的强调，术士他也能够让水来变成血，正如他也能够丢杖啊，使杖来变成蛇一样。那么这里头啊，谈到了这种身障，那其实身障在这里他又有特别的谈到抵挡啊。所以在第八章他同样的也会用这种身障，所以身障它所代表的含义也跟抵挡啊是息息相关的啊，甚至它是互换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在整个施行十灾里头谈到啊，向地或者向天来伸杖，那这种伸出杖来它代表的含义就是有一种击打啊，它要降灾它的意思。那在这里头啊，也就是第一灾，那这个第一灾为什么啊，它是首先对付的是尼罗河啊。因为我们知道埃及它能够成为一个古代的强国，它是靠着埃及尼罗河定期的泛滥，那透过这种定期的泛滥把山上的肥沃的泥土把它冲刷下来，那它能够啊让下游的这一些啊田它有肥沃的土壤，它可以去种植。但是在这里啊，神他透过摩西吩咐亚伦，他伸杖击打尼罗河水，把这个本来能够孕育生命的水流变成啊一个血红色的血，那河里头鱼就不能够生存，就腥臭了。那也代表着神他是掌管这一切，他赐人生命啊，他也可以取走生命。那这里啊，他就是特别的，虽然埃及人他们把尼罗河视为神明啊，但是这只不过是神他所创造的这个大地河流之一而已啊。所以他首先的这一个灾殃啊，它就是击打这个埃及的尼罗河。因为这里所描写的啊，埃及法老他早上清晨他就要到啊埃及的尼罗河，那一般说来啊，他是去祭祀这一个埃及尼罗河的河神。那我们啊继续来看神怎样透过摩西亚伦的手，他第二次的来对埃及降灾。那同样的啊，我们可以发觉到神对摩西亚伦所吩咐的话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对法老说啊，亚威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啊。所以这一个就成为神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就是神要让他的百姓，也就是他的军队，他脱离埃及法老的辖制。那救赎他们的目的是要让这一些以色列人能够来敬拜侍奉亚威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啊。那同样的，神他也透过摩西亚伦来警告啊，这都是事先的话，说你如果不肯啊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世界。那在这里啊，青蛙如果对埃及人来讲啊，他们啊是也是崇拜这种生殖的，因为青蛙它很容易繁衍生殖 所以埃及人他们生殖的女神赫克蒂就是这种青蛙的化身。但是神他要透过摩西亚伦的手，他把这许多的青蛙从青蛙它是两栖动物它喜欢生在这种湿润的河流的旁边，也就是找比较属于湿润的这种地区。但是神他这一次透过摩西亚伦也就是亚伦他把杖伸在江河水池以上，那么这一些青蛙就很奇妙的从这些湿泥的地方它就上到陆地来，它就进入到埃及法老和他的臣仆子民，那占据了他们整个生活的空间和他们的器具。那这样对于喜欢干净的埃及人来讲，那对他们是极其困扰的。但是青蛙对他们而言，他们又把它看作是生殖女神的化身，所以他们也不敢对青蛙有所处理，他们也只能够去忍受这样的一个痛苦。那亚伦他就照着神透过摩西的吩咐他就伸杖，那这一些青蛙也照着神所预告的就上了这个埃及法老和他的臣仆还有他子民的家中。那法老他就同样的他受不了这样的一个不方便，但是在八章的七节他这里又特别的强调说，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术士他三次的仿效那术士的一个仿效好像他是对着摩西亚伦来说话说你能够做的那我也能够做他根本就不是来听从神。但是随着八章九章的一个记载，我们慢慢的会看到术士他这一种高傲的态度，他到最后他还是要不得不来承认神的作为而不是像他们是靠着他们的邪术来做甚至以后这些术士他们自己也要遭灾。好，那我们就来看法老他在第二灾的时候，他招了摩西亚伦来，他这样说，请你们求亚威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那么我就让你的百姓去祭祀亚威那这里的这个祭祀他在八章里头他总共的他故意有出现有七次之多这个是他所强调的，神他要救出他的百姓最主要的目的是让这些百姓来侍奉敬拜真神所以这个祭祀他在八节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有两次，那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各有一次。那摩西他就对法老说，那么你要我什么时候为你来祈求亚威让这个青蛙来离开你和你的臣仆呢？那法老说明天他在这里特别的强调一个时间点。那亚威说，可以照你的话，好叫你知道没有亚威没有像亚威我们神的。好，所以摩西他这样做，也就是说埃及人他们有很多的神明，但是他们的神明却不像希伯来人的这一位神亚威，因为这一位神是大有全能，全地是他所创造的，时间也是他所掌理的。那么你说一个时间点，那我就照着你所要求的这个时间点来解除你的灾殃那这样法老应该 啊，对于亚威这一位真神，他就可以信服。啊，所以他这里就特别的强调，摩西为什么要去问法老什么时候？啊，那法老说明天，那摩西啊，他就说好，这样做啊，就是要让你们知道，没有像亚威我们神的。那摩西他又特别的说，这些青蛙啊，他只要他全部都要啊留在这个河里，那如果没有留在河里的啊，他就离开河的，他就会啊死，他都会死亡啊。所以他在这个十二节以后，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那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亚威啊，那这里他啊记载着摩西的呼求。那十三节这里啊，他就说亚威就照摩西的话行啊，也就是照着摩西的话去做啊。这里就是，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摩西亚伦是照着亚威的命令去行啊，去做。那现在反过来了啊，神是照着摩西的所祷告祈求的内容，那亚威照摩西的话来做啊。这十三节这里啊，他会记载一次。那三十一节啊，他还会再记载一次啊。这让我们知道说啊，神他是何等的信实公义啊，他对于他所差遣的仆人啊，他是也是信实到底。但是呢啊，这些青蛙啊，他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那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多腥臭了。但是法老他看见，哎，这个灾已经减轻了，那他就硬着心又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亚威所说的啊，那正如亚威所说的，也是七章八章他不断的一个强调，啊，摩西亚伦怎样去听从亚威，那法老他是怎样照着神预告不肯听从摩西亚伦啊。这里啊，十五节啊，他就这样讲。那么啊，我们继续来看，既然第二灾过去了，那么法老他又继续的来硬着心来不听，那么神他就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啊，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那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那就在啊人还有牲畜的身上有狮子，那埃及的遍地的尘土都变作狮子。但是在这里啊，就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记载，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却是不能啊。这里我们知道一个假冒的撒旦的差役啊，就算他有些许的能力，但是他跟神的仆人的能力相比，他仍然是有所受限的啊。他能够仿效杖变蛇，水变作血，呼叫青蛙离开河川上到陆地，但是这里他就不能够像亚伦用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变成狮子啊。这里啊就特别的这样记载。那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啊。那原文的意思是说，这是神的手指头，他用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这就是神他亲自做的，是神的作为。那这也反衬出啊，这一些法老的术士啊，他们是用他们的自己的邪术啊，那跟神的工人是透过这个神的大能大力，神来运行在他们身上的能力所施行的是不同的啊。他有意这样来啊阐明。那这里头啊，第三灾也是比较特别的啊。第三灾对法老没有预先的警告， 那整个十灾里头啊，它有一个系统的一个模式，它在第三灾、还有第六灾、还有第九灾啊，它都没有预先来对法老警告啊，这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那所以啊，在这里头啊，第三灾谈到术士他的这一种他的手法啊，他的能力都用尽了，那他只能够去承认啊，这是神的作为。那我们继续从这个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来看啊，神怎样去施行第四个灾。那亚威对摩西说啊，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啊。所以这里头啊，已经不断的来谈到法老，他清早啊，他都会来到水边，也就是尼罗河边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埃及人啊，甚至法老啊，他也是以这个尼罗河为他们的一个命脉，那他不断的啊，在清早来到河边啊，也就是对他们的尼罗河来做这一种敬拜。但是啊，神他不断的透过摩西、亚伦啊，在清早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来重复的来对他讲这一个话，也就是让神的百姓来离开啊埃及，让这个百姓来侍奉亚威啊。那我们知道神拣选以色列人啊，是要让以色列人来侍奉这一位真神。如果你不让我的百姓去，那我就叫成群的苍蝇啊，到你还有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并进你的房屋啊。那埃及人他们的这个房屋还有他们所住的地都要充满了成群的苍蝇。但是在这里啊，又开启了另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记载。二十二节说，当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亚威啊。那天下的亚威，它原文的意思是说，好叫你来知道我亚威在地的中间啊。原文它是这样的强调，它是强调亚威啊，它是在这个地的中间，也就是神跟他的选民同在，神他分别啊，他所分别的地方，他就成为圣洁，正如摩西以前在神的山来看到这种矮树丛着火却不被焚毁，那神对他讲的啊，他站的地是圣的啊。那这里同样我们看到神他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在这里啊，它还有一个最一个比较重要的字，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神是说他要分别啊，他百姓所住的歌山地。那神啊，他要把他要在他的民的中间来安置救赎。好，所以明天就有这个神迹啊，因为二十三节和合本没有把救赎，他是把它啊翻作分别出来。那原文是说神他安排安置了救赎啊，所以歌山地能够不受苍蝇的侵扰，是神把这个以色列人的居住的地把它救赎了啊，安置了救赎啊，这是很特别的。那这里的地的一个救赎跟分别，那在九章的时候啊，那个第五灾它是对于牲畜的一个分别。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神他亚威他对以色列人 好，他不但要分别他的百姓，他也分别百姓居住的地，甚至百姓所饲养的这些牲畜，亚威他也分别。哦，所以亚威他的救赎啊，他的一个分别，他是包括他的军队，也就是以色列选民，以及他所属的这一切啊，包括他居住的地，还有他的这个产业，也就是他啊所牧养的这一些牲畜。那么神既然啊这样的对摩西亚伦说，那摩西亚伦啊他就照着神所说的来到法老的面前，对他啊这样讲啊。当然法老他是不肯让神的百姓离开去侍奉神的，所以亚威就照他所预告的啊，让苍蝇成了大群来进入法老的宫殿，还有他臣仆啊。那整个埃及地就因着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那法老他就召唤摩西亚伦来，他在这里啊谈到说，你们去啊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啊。那他在这里就不断的出现这个祭祀。那摩西说，这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啊，所厌恶的来祭祀亚威我们的神。那如果我们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那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埃及人他们把公羊、公牛啊，他们把这些牛羊看作是圣物，所以他们啊不会去宰杀这些牛羊。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要献祭给神，他们却是以这个牛羊为祭来献给神。所以摩西他这样讲的意思是说，既然埃及人他们是讨厌杀牛羊，那么如果他们在埃及地来祭祀亚威的话啊，他们势必要杀牛羊，那这样会惹啊埃及人的厌恶啊。所以他回答法老，法老是说，你在这一个地啊，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埃及地来祭祀亚威就好。好，但是摩西好，他就照着神曾经跟他讲的，要容百姓离去啊，走三天的路啊，到旷野去祭祀亚威。好，所以摩西啊，他就把先前神对他说的话，他这样讲，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亚威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祭祀他。那法老说，我容你们去旷野祭祀亚威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好，那这里法老好，他又再一次的谈到说，好，那我让你去，但是你不要走远。那不要走远的意思也就是不要离开埃及地啊。所以法老他还是千方百计的，虽然这里他表现出来好像他的心有所软化，他的态度啊也不像之前那么高傲，但是他在这里啊他仍然啊不愿意放弃。那摩西说，我要出去求亚威，是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那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亚威啊。那这是摩西啊，他已经以这个第四灾来讲啊，除了第三灾的这个击打尘土变作狮子没有去面见法老以外，连这一次啊，他应该如果包含使杖变蛇，那他已经四次来面见法老了。所以法老啊，他也透过这个第一灾啊，还有第二灾，他断然的啊不听摩西的话，所以他也两次的反悔啊。因为在这个第二灾青蛙啊离开了，那他就啊心里又刚硬，又不让百姓去。 所以摩西他才会这样讲，你却不要再行诡诈。那其实我们知道法老他的诡诈就跟他的心是一样的。那摩西于是离开法老去求亚威，这是第二次的谈到摩西他求亚威。那这个求跟刚刚我们讲的那一个求它原文是两个是不一样的字但是同样的都有同样是祈求恳求的意思之前那一个它是一种哀求这里是一种恳求。那同样的三十一节，亚威就照摩西的话行这是很奇妙，他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和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里强调一个也没有留下，所以表示这个灾是出自于神，神要把它解除干净利落，一个也不留下可以去免除一些后代的人说那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天然的景象，不是神的作为因为他们会认为说经过那一种青蛙聚拢成堆，那死了一大堆，当然有这一些那一种病虫害的灰虫来所以他在这里特别谈到说摩西求亚威，那亚威照着摩西的话去行，叫成群的这些苍蝇来离开埃及法老和他的臣民百姓，一个也不留下这就回答了这是神的作为。但是法老这一次他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所以在这里头我们看到法老还有他的术士之间说话的改变，但是他的本质上仍然还是继续的在抵挡神。好，让我们来看第九章，也就是这个第五个灾它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那同样的，他又是亚威不厌其烦的对摩西亚伦说进去见法老。那这一次他不是在河边，那这里比较不一样，他这一次强调说亚威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那说的内容还是一样，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你如果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那么底下也就是神要透过灾的一个警告，那亚威的手要加在你田间的牲畜，就是马驴骆驼牛群羊群，必有重重的瘟疫那这个瘟疫也就是五章三节摩西他初次对法老讲的话，如果不让希伯来人的神找到我们如果你不让我们去侍奉亚威的话，那恐怕有刀剑还有瘟疫来找到我们，遇见我们就是这个瘟疫。但是第四节他这里特别的强调说亚威要分别以色列人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那亚威就定了时候，明天亚威必在此地行这事，那第二天亚威就行这样的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也没有死。那法老他打发仆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也都没死，但是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在这里也就是我们谈到第二次神他的一个分别，他分别了百姓的歌山地不受苍蝇的侵扰，这里他要施行这个动物也就是牲畜的瘟疫的时候，他也分别了以色列人他的牲畜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也没有死，那么神说神定了时间，那他就照着他所定的时间他来做，那也表示这个不是出于天然的灾害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不是说顺着那一种 埃及种种灾殃的环境改变所带来的传染病，他是特别的要来强调，既然埃及人是跟以色列人同样居住在埃及地，但是埃及人的牲畜快死光了，那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也没有死，那这就代表着这一场动物的瘟疫是出自于神他的手。那我们来看第六灾那第六灾同样这个也没有事先对法老的警告，直接亚威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成尘土，那这种尘土沾在人的身上还有牲畜的身上就成了起泡的疮。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那摩西向天扬起来就照着神他所说的，这些灰尘它在人和牲畜的身上就成了起泡的疮。那显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那亚威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亚威对摩西说的。那在这里头就同样的跟第三灾一样，是没有事先警告的。那同样的，它跟第三灾有一个相称，也就是这个术士。术士到了第三灾，击打尘土为狮子，术士他就无计可施了，他就承认这是神的作为。那到第六灾透过摩西把炉灰向天来扬洒，那么这些法老的术士他们在摩西的面前就站立不住，因为他们身上，他们现在他们也遭受了这样的一个灾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六个灾里头他特别的关注于法老他的反应，还有法老他的术士的一个他说话的内容或者说他对于摩西跟亚伦他之间相互的一种对称关系在在的都说出来。神的仆人大有全能，他在法老的面前他是大有能者，就像神那样神所立的。那法老他唯有来向摩西来臣服来听摩西的话，那他才能够免除这一些灾所以我们今天谈了这六个灾，那么我们也深深的知道法老他是一个诡诈的，虽然他表面上他好像有所软化动摇，但是他骨子里头他还是刚硬到底。那我们也知道撒旦的猜疑，他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他就仿效神的仆人三件所做的这一些奇事，那目的好像说你能够做的我也能够做但是透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我们感谢赞美神，神的指头，神的作为，让埃及法老和他的术士在摩西亚伦的面前站立不住，那他们只能够透过摩西的代求，那摩西两次的代求他就叫这个灾殃来离开法老。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硬心到底的人，虽然屡次得到神的怜悯，神的宽容，但是他仍然不悔改他还是不让神的百姓，也就是神的军队离开埃及地去敬拜侍奉亚威那我们把今天的这六灾讲到这里，愿神继续赐福给他的选民，也就是爱他守他诫命的人。